好，请合掌。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
好，我们昨天谈到那个，如何才是中道正观？当然这个里面还是偏多理的说明啊、哦、那我们昨天有谈到啊，做一个我们要谈这个止观啊，当然我们印的目标印的对象是我们现在的人，所以如果把理谈得很高到抓不住的话，或者尤其是正果的境界太高的话，那对我们如果纯粹就果上来讲，那意义便不容易显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谈啊，不如说等于是在再次的借着果来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观行，所以变成再次的建立我们对观行的应该有的认知的。好，那前面我们也提到，就是说当我们在偏空观偏假观啊，这个会落入在现实当中就会起了一些啊，不要谈到很远的果，就在我们现前的那个修行人的身心啊，就会起了一些变化了啊、哦。比如说，可能类似有堕入声闻缘觉的习性，乃是堕入心胸狭隘、自私自利的偏空啊、哦。那个空只是一个观念不清楚，它只是偏移否定，它缺少佛法的真实智慧的时候，这个空变成是一种。只会去拒绝推辞他所不要的东西，哎，但不是从以智慧上极尽他的烦恼。那有呢，偏有关的时候，有的人是因为他心容易被境所束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悲心，因为他的智慧还不够，但因为悲心的推动，所以他攀缘一切境，在攀缘一切境的时候，难免观不清楚的时候就掉进去了。那如果更差一点，他变成以菩萨道的假名，却随顺于这个缘起当中去贪着。一个是用空去拒绝，乃是把自己的责任给否定了；一个是借着有满足自己的贪着，却表明为什么菩萨道；一个是他用一种否定的，却说他是解脱道。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一种在维系地方啊，我们要看，而这种看怎么观察，其实还是从我们在应对境当中，你那么观察你那个身心的自不自在。当然有的人正在贪着，他贪得很自在啊。那我讲就是说，在某些更深细的或是非你所料的啊，病苦啦啊，种种的爱别离苦啦，怨憎会苦啊，从这里看，因为它就是苦啊。好、哦，从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求不得、怨憎会，那五蕴炽盛你不一定看得到，但至少你从这个地方去看。这时候，如果你认为你的道理很清楚，哎，但为什么就这么一个肤浅的苦，你就对治不了？好、哦，那这就无有是处了。好，没有那么懂道理。 所以我们今天就谈什么叫正观呢？哎，所以我们昨天有谈到，就是说观心性非空非假，而不坏空久之空假之法。这个因为智者大师在这个极简短的禅论里面啊，要把很多道理讲清楚不容易，其实等于是点出一个方向，但如果你要受用的话，必须怎么样？必须自己再深入咯、哦、务必。这个不是说我们现在的学佛，我最看到就是听完就算了，他不为自己的修行去负责任，轻易就不会就问，那问完答案就收，那脑袋还是空空的、哦、这个是原封不动可以再卖的，嗯，哦，退货至少还可以拿回百分之八九成的那种了，只因为拆的八卦装扣掉 10%， 或者的话我全新的修了老半天，脑袋还复一个就是还复一个，从不是想说我为最近我一直在提醒，因为看到这种问题啊太多了，那彼此如果再这样继续表象上我教学大家听法，这个真的是浪费时间了、啊，我自己修行也没成就，光在放在这种表象上的所谓弘法历程，那都是彼此在做梦，没多大意义。所以照理讲，你应该自己应该讲，尽量讲，就像佛讲的，我们还是不懂。那不懂是请佛，哎，佛，你能不能再出来一下？我不耽搁你太多时间，你再讲一句好不好？佛不出来的就是不出来。像我们说不出来，咋电话打几通还是出来？我因为，哎，你以为你很行，其实你比佛差太多了，你还鸡婆都跑出来。这不是这个问题，不是慈不慈悲问题，这本来就是你的事。你不依教奉行，你不好好去理解的话，这种东西永远是卡在那个地方。那我们讲说，前面我们也谈到，观心性非空非假。非观心性非真非假，一个非空非假其实意思差不多，我们必须要在这个道理上，你必须要能，我常讲不一定懂，但至少能说服你自己，说服得了你自己的不一定对，但如果说服不了你自己的，你修就白修了，对不对？心不容易安住啊，因为你对这个法疑啊，疑心就不能确定了，你注意一下，这就是法的疑耶。有的人说我不疑，我说你就是疑，你不知道什么叫疑，你不能生决定的叫疑，不是那种我怀疑你品德，这个就讲太粗了。的疑就是犹豫不决，我的心应该放哪里？我们谈的疑是谈到这里，哪有谈到那个粗的那种怀疑不怀疑？我没有怀疑，我没有说你怀疑，但我说你不能安定，为什么？你对这个法不能理解，理解就在漂移了，有疑惑，嗯，那这个是你必须要理解的。所以我常讲的，放很多东西啊，自己的生死事大，未清楚的赶快赶快，好，结果我还是很少看到这样的人，不过一年过了就过了。我不是在招揽生意啊，我自己也不行，但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疑惑依然疑惑，从不会问，不知道怎么问。为什么不知道怎么问？不用功，简单一句话，不用心。所以我们就望眼看去，如果真的是要以精进来讲，那真的是哎呀阿弥陀佛，我自己也懈怠了，但我们至少在这一条路当中啊，懈怠懈怠，还懂得自己去问一下到底这个道理，不懂心不安，我们还会对法不懂会有不安，现在是不懂的，下次再来，这样。那这个东西如果没有，你后面这些都没用了。第一个，在如理思维这一方面你不能确定，要法随法行是不可能，所以你就算说带着一份很诚恳的心，就是我想知道，我想理解它，我试着揣摩，我还不能理解，但我试着，但这一份真诚心是在的，这一份求道 闻道修道的心是恳切的，你就会看到这个修行的力道就在这里显现出来。所以我说我们虽然也懈怠，但至少我们还感觉到那种修道应该有的气氛跟心理准备，或者说我觉得真的没有，我可以很笃定的讲，没用就是没用。因为这个力道不用展现你剩多，你用多少，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。你用这样的力道去安住佛法，跟用这个力道攀岩世间，你注意看，你对世间的那种很顺当、很自然流露的那一份攀岩心啊，不加思维，没有任何疑惑，就这样安住下来的那种力道是多强呢？你也可以是一副很温柔的样子，一摸这个，你看这个多强，这个内心里面是一丝疑惑都没有的强烈攀岩心，跟你在修法当中是还是不是，你知道那个力量差很多。以这样的力量要对抗你那么已经养成多无量劫的那种攀岩习性啊，我告诉你无有是处，真的不经一番寒彻骨，那得梅花菩提想，没那种轻易得来的。大家好，因为宽松宽松宽松到给自己太多空间了，所以现在我觉得有时候必须要很清晰的讲，不行就是不行。为什么？否则会误了大家。这个是这样的，所以非空非假，我们昨天讲的就是说为何空，你如何去理解它为何空，所以它也不是一种道理上的强遮说它空，实际上从道理上的分析想有找不到理由，然后从现实的缘起里面观缘起的时候，的确了不可得，既然自信不可得，何来有自信灭？对，好，那所以说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话，能通达中道。中道其实有没有中，你不要去讲那个中不中，中的意思就是没偏，没偏就是如实，不要又左右跳中间那一种的哦。他讲完又跑这边，哎，是不是这个中其实就是说不偏的意思，你不要去找另外一个中。圆照二谛，这时候你看，若能，就是说前面也要讲说不坏空假之法。为什么不坏空假之法？因为当我们了解实相的时候，为显现法性的时候，是不是必须要立于文字安立，乃至从现前缘起当中，不必须说依自性有无立空假，对不对？依缘起有无立空假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能不能立？只要你懂，为什么不能立？你不懂，你光讲二谛有用吗？对不对？你不懂，你那个二谛是细论。你要是讲懂的话，你看你不懂的话，我们世间里面常乐苦，常乐我净，对不对？哦，佛法讲，好、哦，这个无常苦空无我，那你高兴了。结果无常苦空无我，你又不真懂，结果又产生另外一个执着，所以《涅槃经》又跟你讲常乐我净。那前面讲无常苦空无我，现在跟你讲常乐我净，问题在哪里？这不是问题啊，这个本身都对的、啊、是理解的问题啊。我的常又不是你讲的那个自性常，我讲一切法性平等无自性，我把它当常方便安立，这样的常有何不可？就像我们讲圆成实是什么圣意，有什么有二无我性，有人无我法无我的这种特性，为什么不行？因为讲有不会断灭，可是当讲不会断灭就容易执常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里面有二无我性，不是讲有别的性哦，有二无我性。其实这种用词潜质用词都是有很精准的地方，只是我们不懂。好，你如果了解这个的话，空假二法没有问题，常乐我净没问题，讲无常苦空无我没问题，问题是你如何 依什么样的因缘智慧而说这样的法，我知道老是在这里计较。哎，好，缘造恶谛啊，好，若能以就是对这个恶谛不至于前面讲的那个恶谛观啊，也不至于讲那个前面，因为虽然在观恶谛啊，但他能观，他虽然观平等，但不一定究竟能照了。这时候你就圆照恶谛，好，若能以自心见中道恶谛，则见一切诸法中道恶谛。你看哦，法不离其慈心嘛，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知道一切法的根源，所以智者大师为什么要观这个心，并不是执着心，为师也不是在执着心。我擒贼擒王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这个目的而已啊。我观唯心，唯识所造，唯心所现，我观的就是说，既然是唯识所现的话，那是什么？那表示现的东西无自性啊，因为心阿赖耶识八识是如何生灭的。从这里看出因缘所生，是不是？所以无自性。所以有人在批评唯识，我说你能不能直接就问十二缘起？十二缘起里面从无明行识明色六识这样一直上来，虽然一知不可得，但在认知上，我们不妨把一个源头当无明，其实它不是一个很机械性的这样转。但因为从十二缘起的说法当中，我们可以说无明是很根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破根本无明。那无明会在设法吗？以事实地来讲，无明会在设法吗？当然无明在心法。无明心是不是造作后面的形式名色六路出错爱起有？所以我方便讲一切为事有何过失啊？不然除了你否定你的十二缘起，道理本来很简单，弄复杂了，是不是？那既然整个知都可以观，但我们必须要能轻重嘛，思念处都可以观，那为什么先观色？因为你心粗嘛，或者遍观思念处身受心法同观都可以啊。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当我们若于能自心当中见中道二谛，那则见一切诸法中道二谛，亦不取中道二谛。为什么？你看他的用词，这个祖师大德的智慧是很紧密的，然后他就给一个理由，以决定性不可得故，这才叫二谛。所以你还在二谛绕了老半天，然后就是几重几重几重四重七重，就是二谛的。用几重不过是让你的与二谛思想亲近而已的。从这个几重当中，从第二重看第一重的不究竟，然后看到最后那七重，那我们就来找个第八，那都还久咯，你这个二谛又弄越复杂，那为什么七？有没有人在思考这个问题？七重的意思就是说，以我们现在容易在二谛所从产生的染污，不出这几类烦恼，所以我就用七重逐步淡除。有时候用四重，有时候用七重，就在一观，其实最主要是检择我们对二谛容易产生的偏差的认为，那个执取心，所以我就用七重荡除你对二谛的偏差，就这个道理而已。讲白了就这么一回事，你千万不要掉进一直跑，你就算跑也要不记得跑回来，或者多少正就叫戏论了。所以即便二谛，我们也知道这个二谛是因假名安理啊，是名中道正观，如中论记中说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一名是假名，是名中道义啊。因为这个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一名是假名啊， 其实，我们有一个大德，就是把这个用这句话就否定了智大师，认为这欺尽天下人的眼目，这样的毁谤是很严重。第一个，因为不一定要每个人会懂梵文，因为这句话意名是假名，是针对因缘所生法。但因为文辞下来不懂梵文的话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意名是假名，智大师是把空当是假名的。第一个，意名是假名，是要说因缘所生法，可是因为文辞让人家会误解，我说即是空，空亦是假名的意思，变成主持改变了。但其实主持改变并不妨碍解读上的正确。哎，一名中道矣，难道空不是假名吗？是啊，就算不懂梵文有天大过失，把偌大的功德讲成叫欺尽天下人眼目，对不对？所以还魔中山肯定呢，一个儒家的学者还从他讲的那种佛性与般若，竟然在这个地方他还肯定，那不是很好，也很有趣吗？这种用词其实是极大毁谤啊！因为这个不，我们吃芝麻吃烧饼是吧？吃烧饼哪个不掉芝麻粒的？我要是我，那我不是欺君，我也是啊！我都没什么智慧的，我怎么去弄？那不然就大家都不要讲好了。谁不会错？难道有心欺？何况离并不违背啊？难道空不是假名？是吧？这么一讲啊，会把整个法的功德给破坏掉。所以很多人到最后就天对天台宗，天台宗不是宗，是后面讲天台宗。智大师从来不知道什么天台宗这三个字。好，所以他说身寻此记忆啊，非为具足分别中观之相啊，亦是兼明前二种方便关门止去啊，当知中道正观即是佛言，一切种子若住此观，则定慧力等了了见佛性。好，为什么一因缘所生法是现前，我说即是空，意名是假。当然，这个假呢是讲说空，这个假的意思，智大师就因此讲出一心三观了，即空、即假、即中了。其实就算我们不一定这个道理不一定符合这个记忆，但其实是不是即空、即假、即中？难道另外离以缘起，另外有？离以缘起，另外有空？不是吧？其实智大师讲即空即假即中并不是他发明，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你的解读恰不恰，我们从事实上一切法性来讲，是不是即空即假即中？不然你认为它是隔离的吗？我们中论不是另外也谈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，那第一地在哪？世俗地啊。那心经不讲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是啊，还那一心三观一境三谛更能符合如如实相的道理，有没有违背缘起法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十二缘起的当体，我是不是就是空？是我不懂而已啊！我的空，我现在无自性，难道离开我身体另外有个空？不就是从我现前缘起里面？才说他空嘛，我的空不能离开我的缘起，我空不能独立啊，我空必须就缘起来说自性不可得，本来就是如此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这样看啊，你能了了见佛性，见什么佛性？哇，佛性跑出来了，佛性就是觉性，知道佛，你看我们用简单的词，佛的性啊，你不要千万不要去找那个佛性哦， 就是佛因觉而成佛，所以我知道佛为何是佛，它根源应当如是观如是觉才叫佛，这叫佛性。那我们现在的佛性在哪里？我们当观五蕴皆空，就在五蕴当中这样的观，有没有舍五蕴？没有。所以这个五蕴造作本来就是空，但众生因为执着所以执，对不对？但其实你成佛的根源在哪里？就在你这个造作的五蕴底下，不是吗？因为它本来极净，只要你反观。所以我常举例啊，就是什么，你做梦的心其实就是你醒来的心哦。你千万不要啊，既然做梦砍了，砍了就不要醒了，砍了，是不是？是你做梦的心，你要利用做梦的心，或者的话醒不来啊。嗯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那个醒来还没醒嘛，因为在做梦嘛。但这个做梦心是不是以后醒来的因根据？那就佛性了，是吧？那佛性在哪里？你找看看看有没有。但说他也不是，不是他又不行。所以你看，因中有果也不对，因中无果也不对。那这个道理必须要知道。所以如果死在这个理论上一直转，而不能取其意啊，你就不知道怎么下手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那种理论探讨，如果抓不到原来他安立这些法相的用心的时候，这叫戏论，耗掉平白哈，把你的心血给枯竭了，就在那穷尽心思啊，一直在思考，越做越远了。好，这叫佛眼。所以佛眼是怎么样啊？这个就是一切种子，其实应该来讲就是说，从过去这样一路一直过来，它是更这样的思考，各样之见是越能相应实相的意思。那究竟相应实相叫佛眼，那我们就是必须于现前诸法当中做如是观察。所以有一个很有意思，就是说它本来也不妨碍你，你想看就看，你想成就是成就，奈何你愚痴，我的明摆在那里，你都不会用。所以法身说法，处处说法，你如果了解的话，这一切当下不是即空即假即即中，取其一点即空即假即中，遍观一切因缘法，不都是同样的性质，即空即假即中，是不是？由一观等观一切法。那你看我们常讲，如果你能体会这个道理，不就在你现在吗？你何必处处寻觅？那我们现在来看啊，我有时候再想想，我自己也颠倒，不过至少还有一点，哎呀，赶快回家了。因为我们看，我们可以在佛门里面游戏，却从来不吃其他的药，不吃他的药，对不对？我们几时真正用心去观察，不是另求佛道，就在现前里面，看他如何。所以我现在一直引导，当我们要对治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先不要想对治，因为所有对治之道在于先认识它。知苦，这个我这种讲法没偏离吧？因为这个是师生弟的道理。你必须先认知苦集，这样的讲法基本上都是原来的佛法。有时候不得不先用对治方便，因为你现在找病因，反正这病因一直找不出来。现在如果要整到找病因就死了，到最后变成只找死因哦。所以不得已先止血。好，先打镇定剂，好，然后再过来正常之道应该怎么样？找病因哦，先把它止住，这是方便的。但根源的治病方式应该是这样，好。所以 定慧力等啊，当然这个都不是，这是讲一个我们仰望的目标了。那在我们的过程当中，唯有建立正见，你才不断能调整啊。也就是说，你开车的时候，我常讲开车啊，靠左靠右，讲我们都会讲，开看看嘛。你试着每次开车都是抓中线，你一定会发生车祸的。这时候有车来靠点左，这有车来靠点右，虽说靠右即是中道，虽是靠左即是中道，闪得过车不会发生车祸就是中道。你跟我讲那个路中间那个很危险，对不对？然后花姐，这现在都没人了，没车了，那我就抓中线吗？稍微偏一点，偏一点，偏一点。因为在我们还因为路况又不是固定，因为它原生的，所以你必须随时保持觉照，而这个觉照必须你养成这份技术跟开车的一些知识技能，你才能随时调嘛。那又不是一条死死的路，它是不断应对，是不是？那有这个技术，管它什么好路坏路，它还不是能开？火车都要记实际，像以前我们考那个驾照。就在车里面做记号，倒车入库转几圈，转几圈，你出来看看，转几圈，路根本不是你想的这样乱转几圈，怪不得考上驾照出来都很危险。像我们到国外在考驾照，我考三次不及格，我在台湾已经开十几年了，被骂危险驾驶，我说我都很守法，后来发觉真不守法。不过还好，台湾就是有点默契，彼此不说话还能形成一种说不上来的默契。抢赢的，你抢赢我认输，就这样。明明转弯要让直线的，他就先转，直线的竟然还能忍受，好吧，我认输，等你过。哎呀，这个在丛林里面呢，野兽那只好认输。你比我大，我被你咬死算了。很离谱了，不过这个也是隐形的，这个不是我们这样的学啊，很没规矩的。好，所以当然这个要讲到这里来。我们现在就是说，其实它是一个智慧，它不是一个定死的规矩，它是一个素养，它是一个智慧，它不断在应对。开车如此，修行不是吗？因为它是缘在动的，我要的不是一个固定缘、固定思维，我是一个智慧应一切缘，要这样的。安住大圣，行步平正，其疾如风。这个很有意思，我觉得为什么不会颠倒？因为走对路了。好，其疾如风，为什么？捷径呢？快速啊！当下感应不是吗？所以我们在念佛也是不是吗？大家一直念念念念，最关键在哪里？应该你问娑婆跟净土差别因缘在哪里？你应该去除你对娑婆的感应，而向净土的因缘成就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所有念佛，因为呢，净土娑婆是两岸嘛，中间那一条是正真之道嘛，那你先必须要了解娑婆跟净土。或者那个正真之道怎么立啊？那你了解这个，你念佛是不是也快速了？或者的话，你走的是另外一条道呢？你从来不知道娑婆为何娑婆，所以我们常讲说，不对娑婆爱其有的对峙，你怎么离开娑婆？难道另有别法吗？那如果另有别法，就不是缘起法，不是缘起法，就不是佛法。我们这样讲，有的人方便可以依此再开，但根归结一定在此。好，自然流入沙婆罗海啊，一切自海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讲说，这就看我们有没有这种气魄跟智慧，这种福德因缘啊。你不只有说直接抓源头，但这个也非一般人，但一般人能成就，但至少你的心在此，你发的是菩提心， 走的是菩提道，这是不是菩提心？没错啊，金刚经就叫你走 菩萨道，不是吗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因银河住银河降伏其心，你该学啊，不是念哦。你应该学如何降伏其心，如因银河住哦。行如来行，入如来事，着如来衣，坐如来坐，则以如来庄严而自庄严。为什么？走古仙人道，为什么？我也从此积聚啊，这条路，是不是？这叫古仙人道。我也着如来衣，哎，我现在就是以一切如来所行者而行，是不是就是我们讲的？随我所行，自我自住，这不是古仙人道，这叫学佛。你不要学你的，你要学中观中道正观，随我所行，自我自住，这就是古仙人道的一个词，不是吗？你应该行依我行迹而走。哎，讲归讲，但我们现在就是有心但不做，这不就经常就是这样？哎呀，我要学，你哪有学？没有啊，你要学没学啊？哎，所以我这样都，哎呀，要学哈、哦，太难得，我都保持距离，预测安全。为什么？那个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有人说，你真的想学？真的？一讲开始出功课，哪有这样？但你不刚刚讲完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有一种叫感性的学，不是真实学。获得六根清净，入火境界。为什么六根清净？如果从六根、六识、六尘里面观六这个众因缘，这才能清净吗？或者你怎么清净？啊，抽神经洗干净，对不对？不是啊。从他的根源处，于一切法无所染着，一切佛法皆现在前。这就是我讲的，当有人在计较佛号哪个高哪个低，我很聪明，我就念佛一个字，钱包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很适合做生意，这一下就抓根源、哦、啊！有人说：“哎呀，念弥勒佛，念什么佛？哇，都论那个，我就念佛一字，十方三世佛，钱包。”好，那这个是狡猾啊！但我也是，不过也是道理，因为我念如来法身功德，我念如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功德，我念如来的应化身、报身、法身功德，那一切佛不是都在里头？好，那我们现在你念这些声不如念其音，什么音？中道正观是如来音，那我如来音跟他如来果，我们一念如来音不是跟十方如来相应？你想要加持嘛，就这个了。寻寻觅觅何必麻烦，这个不是我们在学禅宗的语句啊、哦，事实上法尔如是，不是吗？啊，你看哦，心经都讲得很清楚、哦、你现在主学这个心经，你看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他已经跟你讲了，那方法在哪里？不是念心经，是照见五蕴皆空，因为心经里面没有讲念心经，没有，对不对？心经里面他讲的是照见，他从来没有讲念心经，就像地藏经是发本愿，没有要念地，重点他是由念经持号观相，他是引导这一份本愿的功德，他重点在本愿，也就是菩提心。心经的重点在什么？照见五蕴，是不是？是这样。 成就念佛三昧，安住所能圆定，则是普现色身三昧，普入十方佛土，教化众生。为什么？源头都在这里，所有这些功德的根源源头在哪里？就在你，因为像比如说普现色身，你为什么能化身？为什么普现色身？无遮障啊。为什么遮障？因为你有我执法执，所以你被身所束缚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能入手楞严大定？你为什么能成就真正念佛三昧？真正的念佛三昧，念佛是什么？不是嘴巴念，是意念佛功德过得阴德，这才念佛嘛。好，如果有人说，有人赞叹我，赞叹说，哎呀，师父你长得这样刚刚好，是你讲的刚刚好，是刚刚好什么？是刚刚好够矮够胖够什么吗？你如果念我，把我用色相当缘当所缘的话，那我都知道那个不究竟。你如果讲说，哎呀，师父某点，那你觉得至少还可以啊、哦？那你光看我色相，那这个色相也这么，这个有什么好看？我们看一个东西，最重要是它里面的德用嘛，又不是这种外相，是不是？那同样的道理也是如此啊。所以我们的念佛不是念那个，在那个十住毗婆沙论里面，我们观一切相，还要观这个相的因缘果，它是如何生，不是光安住在相啊。包括观白毫，必须要知道白毫功德。白毫是世尊在因地如何修，呈现如何果德作用，然后和这样的意念，然后观这个白毫。所以不是设法在设心，是设法的白毫所表现的法，这样的法在设心，重点在这里。所以教化众生，你看金刚经不是也讲吗？无量无边的众生皆入无余涅槃，可是如果你不能让他觉，这个叫度化众生吗？是不是？严禁一切佛刹啊，庄严 国土非庄严，是名庄严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你那个庄严是染污，我不是常举那个例子，镜子脏了，他说哎呦好黑哦，就喷白漆，那我要更惨。为什么？镜子的清净是在于无染，不是黑白。你看它黑喷成白，那在我们在以镜子的功能讲，你喷白那跟黑还不一样，这样懂吗？当你不了解佛法的时候，你行持善法，那个不是有漏吗？一样的道理。好，哎，这时候严禁一切佛刹，你什么知道吗？心净国土净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那我们现在念佛是不是就在走心净国土净？没错，这不是高理论，你所有念佛功德在净化身心，就是心净国土净，从来不背离的。好，然后还有什么供养十方诸佛，这叫做法供养，是不是？如说行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这是最胜供养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如果不注色的话，你会就像进入啊，你这种供养可以见种种色，那你如果是执着法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功德都没了。受持一切诸佛法藏，具足一切诸行波罗蜜，是不是？他这个道理是不是这样？你看到、啊、有的人，你看所有佛法到最后是不是会在同一个处，跟言说？所以，当我们在说法的时候，会不会产生分歧？应该不会，他只有叫方便就不究竟这样。就根源来讲，都是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都是依缘起法而有差别，都是依就近二谛道理而有差别。 是不是？所以你如果抓到这个源头，是不是怎么样？能供养一切，乃受持一切诸供养十方诸佛，乃是受持一切诸佛法藏，乃是具足一切诸行波罗蜜。波罗蜜离开般若就不叫波罗蜜。布施如果没有般若引导，就是简单世间的布施。所以误入大菩萨位，则以普贤文殊为取等礼，常住法性身中，则为诸佛称叹受记。为什么？你的味道终于出来了，难得难得，终于盼得一人归来，放出去那么多都没有回来啊，房子都要塌了他还不回来，然后大家喜欢去追逐那个空花幻影，然后再追求海市蜃楼，啊，就宁愿让一栋实实在在的房子，让它慢慢倾颓，让它垮掉。那找寻安慰，老母亲在家里不回去，是不是？往外看，就不知道，其实就在你后面。则是庄严兜率妥天，视现降神母胎，出家异道场，降魔愿成正觉，转法轮入涅槃。那以十方国土就近一切佛事，具足真印二身，则是初发心菩萨也。哎呦，初发心菩萨也会这样吗？可以，因为这个在有一个地方讲啊，他是方便啊，他就想说平等性质啊，有一部经讲平等性质初地菩萨即能啊，那诸菩萨现佛影像，且如十回向位尚能八相成道，况初地菩萨或白法名门十种平等而不起解现佛影像，解开的解，就是说他能方便实现。像我们能不能，有的人要演皇帝不好演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没有那种文化背景，演出来有点太嫩，对不对？那有的人啊，慢慢靠近，也许有的人啊，曾经观看世间的这些事情，虽不是皇帝，那能不能演出皇帝？有，他就比较方便啊。那这样华严经合论简要里面有讲起信论缘言啊，起信论缘十住皮婆不十住菩萨少分得见法身化八相成道故，如彼论是言，是愿力所为，既是愿力，非为实报真实报，就说他现而已。那为什么现？因为他味道有。如果像我们演的就是纯粹演戏，如果是一个王子，他演国王是不是有点不一样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演以后还是啊，我们演以后不是，只会革命，他不用，他就是，他那小孩子就开始学习坐龙椅，王子。那会不会抓去砍？不会，因为皇帝到最后把位会传给他。你敢去做看看？你没那个因，没那个缘，不可能有那个果。所以初发心，这个初发心啊，看藏通别圆的位置在哪里？就入于法性，得一心法性的啊。如果就别教，可能就是初地的。这时候他们就可以方便实现，那原教的话，初发心住啊，就华严经啊中啊，初发心时变成正觉，了达诸法真实之性，所有慧身不由他物。这里面很有意思，发心就成正觉哦。这里面这样讲，会呢有时候就很怪，对不对？但我们现在必须要反过来，那你认为法性有阶次吗？法性是 无所得，既无所得，何来分戒持？好，是不是有另外一个面向？所以必须要了解，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因为他其实用意要让你了解法的意思，并不是要破次第哦，是要利用这种方式来提醒，因为你这样了解，你才能直下去承担。所以当我们俩讲说这个一切，我们讲说一怒痴是佛性，怒痴是佛道，这不是离经叛道吗？但我们要讲说，难道佛道不是应一切缘起？但佛道应一切缘起的时候，竟然把一怒痴排斥在外，所以这样的缘起是不是变成又自相矛盾？所以一怒痴执着不是佛道，了解一怒痴本不可得，何为何岂不就是佛道啊？它就是佛道。所以用这种很吊诡的、很矛盾的东西，其实是帮助你对佛法性的了解，并不是要你纵容一怒痴。我们休息一下。